所谓宗教啊，宗教如果你要严格的定义来讲，共产主义并不是所谓的宗教，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保罗田尼克的这个对宗教的看法，宗教是什么？终极的关怀，对，终极的关怀不错啊，你还是知道这个集中，终极 ultimate concern 啊，所以呢说我们终极关怀那个态度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的态度嘛，那对终极关怀的态度，还有呢，终极关怀的对象那就是神，一个是主观的，或说一个是什么？那一个是客观的，或说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客体。那其实这两个都是什么很重要的？因为上帝是我们最终极关怀的对象，其他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对不对？嘉荣，什么叫终极关怀？最重要的，有结婚没中没结婚都不是很重要，你也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有没有孩子很重要，也不是最重要，对不对？考试好不好都不是很重要的。我的意思啊，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那是最重要的。是你得到上帝你就得到一切嘛，你没有上帝你看起来得到一切其实都没有，是一个客观的。但是一方面是我们一种态度，对他来讲别人怎么看我都没有关系的，别人伤害你都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什么？耶稣爱你，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两方面的。所以一个人知道他那个最终极关怀的态度，知道是从神来，他的安全感建立在神上面，他怎样他就不会心理受伤，你知道？你很健康的话，你不会心理受伤啊？为什么？因为你是什么？你是王子啊，你是公主嘛，对不对？你是公主，你是神的什么女儿？你是公主啊。公主不会受伤的，人家是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还以为你是公主？我本来就公主啊，对不对？他不认识你，是他的损失，不是你的损失。好，那共产主义也是一样哈。如果你看啊，我们的这一本哈，有没有这一本的后面有没有啊？我们看看那个啊，佛教这边有嘛？哦，你有这一本吗？这边的这个佛教后面就是共产主义嘛，有没有？你们都有吗？没有的举手。所以还是有人没有。那这样子，你们两个赶快看，是我去弄一本来。啊，你们要是我去弄一本啊，不然的话是那个班长，你们还有几个人要？买了没带，下次每次都带来，好不好？好。
没有的，
一二三，少三份，想办法印给他们好不好？这样可以吗？
一百五块。
对，对，好。这边讲的说，共产主义是宗教的什么？宗教的代替品，或是他们叫做寡系，就是半宗教，或是说修道，啊，修道就是说类似宗教。类似宗教，所以我就讲这些，因为宗教一定有它的思想，宗教有它的天堂，我们的基督教有它的新旧约，有的灵修作品，也有异端，也有慕道，也有洗礼，也有我们的福音，也有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认证，我们也灵修，有没有？但是呢，茅斯他的思想是什么？他是历史唯物论，他解释整个历史，还有最终的审判，还有敬拜赞美。还有这音乐，还有文学，哦，这个很多，对不对？因为宗教有很多嘛，是不是？宗教的内涵有很多哈，所以上次我发给你们那个孔子的什么宗教态度，有没有？没有，凤梨你都没有哈，所以你上个礼拜没有都猛查查的，还在耶路撒冷，还回你向外，你一定要赶快落实到这个地面上来哈。我们要两脚踏地。双脚证明上帝的存在，双膝跪下敬拜神。有的人都在回到天上去了，我们要两脚站立，现在是两脚站立啊。这是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最大的贡献，让我们讲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所以他们讲唯物论，所以他把整个黑格尔的唯心论颠倒成为什么？成为唯物论，从绝对的唯心论变为绝对的唯物论。所以他们是用唯物的眼光来解释历史，他们整个人的历史是什么？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吗？ 所以毛泽东一定要讲斗嘛，以天斗乐无穷，以人斗乐无穷，斗到死嘛，是这样子。叫斗争哲学，现在造反有理啊，是这样子。当然，他把这个整个的社会现象过度的什么，过度的简化，但是基本上有他的贡献嘛。所以他说，下层的结构决定什么？上层的结构。下层结构是什么？下层结构是物质。所以他强调一点，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吃喝，他没有讲玩乐，拉撒，三饱一打，早上一饱，中午一饱，晚上一饱，三饱一打一拉，就真的啊。他当然没有讲这么具体的，他就说人生之后就是吃喝啦，吃喝嘛，你上课要有趣，不要那边打瞌睡嘛，如果你要看的话就最重要的就是233页233页的第5行，人必须什么吃喝穿戴，这个发现是最重要的。他让我们发现了人生最重要的，你不要讲很高理想，要吃要喝，人间为的过啥的嘛，三餐嘛，对不对？你死一定要两餐，但是你必须吃嘛，你两餐有吃的比人家三餐多了，对不对？比如说医生说我只能喝一杯酒，他是大杯的啊。所以他说下层的物质的结构，你有怎样的物质条件，你就有怎样的什么精神的结构。什么叫精神？文学是不是精神？文学嘛，哦，风花雪月琼瑶，你有时间看琼瑶，我那时间看琼瑶，我这个打工来不及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冷气房的里面吹着冷气，喝着咖啡，在谈什么？在谈乡土文学，从来都没有碰过土地，拿起锄头来，那些文人哈，在冷气房里面喝着一杯500块的咖啡，在谈乡土文学，从来没有晒过太阳，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好像很舒服、很优越的条件，什么下层物质的结构，因为他很舒服嘛，他有钱啊，所以他讲他所写出的文学一定是什么，以那种风花雪月，对不对？俊男美女嘛，对不对？那个什么琼瑶的小说嘛。一个很英俊的什么女生出现，然后一个男生怎样？哦，英俊的小姐出现了，然后一个小生怎样看见了，已经产生爱情的火花，都是这样子。所以他写什么窗外？但是呢，没有窗怎么有窗外呢？没有这物质条件怎么有窗外？因为他连房子都没有，还有窗啊。好，所以你有怎样的下层的结构，你的物质条件是怎样，你就决定你的精神。你的精，你现在精神好不好？还不会，为什么？因为你有时差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好像有送风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钱啊，还可以送风啊。我在大陆培训，哪里有送风啊？哇，还这样子，人家还替我擦脸。所以我的精神就不像现在这么爽快啊，对不对？还有时间打瞌睡？你坐椅子了，他们是站着听，还会打瞌睡？不可能啊！所以你有怎样的下层结构，就决定上层的结构，包括什么？包括文学，包括艺术，包括什么？包括哲学思想，还包括你的政治思想，还包括什么？包括你的宗教。我哪有时间去教堂啊？我开计程车啊，开你这个教堂，跟你说平台费500块、100块，再见啊，没有时间啊。那你说坐着能，你要信耶稣得永生啊，你一做礼拜他就要去忙了、啊、你有那个时间信耶稣，我没有时间啊，有没有？是不是？所以有没有道理？有。所以叫洗脑。洗脑是什么？洗脑就是说，好，你不信共产主义很简单，我就把它关起来。你以前吃喝嘛，现在没有的吃，没有的喝，哎呀，我为什么要维持我的信仰受苦呢？因为没有物质条件了嘛，对不对？穿得不好，吃得不好，有一天他会给你好一点的。共产党对我还不错，他就觉得共产党对我还不错呢。你吃什么，你就决定什么，你的想法跟以前不太一样，是不是？就改变你的嘛，有没有？很多人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又就腐化了嘛，对不对？就爱上了什么腐败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嘛，有没有？有， 所以就叫物质条件决定上层的结构，这个是有它的什么？这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是物质比较基要呢，还是精神比较基要？那就是你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唯心论者是说精神决定一切，那唯物论者是说物质决定什么？决定思想。这很简单讲哈。其实啊，这个是在你上这个神学博士班的时候，一定要上哲学，一定要上逻辑，一定要上思想史。因为其实啊，今天的战争是思想战的，有时候你都被我拐去，你都还不晓得。真正懂得共产主义的没有几个人啊。你知道台湾讲三民主义的人，写三民主义到最后那个人是什么？那个人是共产党员，叫马弼，你知道吗？马弼写那个三民主义，我们都在看了、啊。其实他写的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但是你都看不懂啊，都在背他的东西啊。这是比较深一点的东西啊，那个张王可能很有兴趣、啊。
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不是，那个写三民主义教科书的，那叫马弼啊，姓马名弼哈、啊，他是在这个政工干校学校教他们三民主义的，厉害不厉害？
他是说三民主义，我们写的时候是一句话说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在某一个时候讲了、啊，对不对？对。所以他讲、欸、国共联合嘛，是不是啊？这有他的这个历啊，这个历史的这个啊阶段性哈、啊。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所以共产主义讲也有他们的天堂。刚刚讲的嘛，这个、欸、共产主义它的优点是什么？你看了这个共产主义宣言，你要热血沸腾，为什么？因为给我们一个什么理想嘛。所以你看那个，你如果看那个什么齐瓦戈医生有没有？你要去看了、啊，哇，热血沸腾嘛。所以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啊、你就是个没有良心的人。但是你年老的时候还相信他，你就是愚蠢的人。因为从1967年，现在都一直倒了嘛，对不对？现在只剩下北韩，只剩下古巴，好，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其实是不是共产党？表面是共产党，但是里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呢，私底下太子党都是什么？都是标准的资产家。三头马车啊，所以就很清楚了啊。他一定要什么共产党挂帅一定要，但是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本来是最反对社会主义的，但是呢，但是最里面是什么？讲什么？资本主义。所以这个啊，苏联跟这个中共已经分开，他是苏修嘛。所以毛泽东他讲他说，苏联已经在改变了，我要正统，他到最正统没有什么用啊。说话正统干什么？你是正统的吗？有什么用？你不会抓老鼠、啊、我是假猫，但是我会抓。所以邓小平说什么？不管白猫或是黑猫，只要会抓老鼠最重要。所以他已经受到什么影响？受到杜威的影响，实践主义、实证主义。检验标准、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是什么？有效没有效？这就栽了、哦、你不要讲一大堆了，做下去就知道实践有效没有效。当然其实这个也不是完全对的哈，因为有时候一个人误会，他好像人数很少，他讲的可能是对的，那有的人讲的是好像很有效，人家都听他，可能 是假的，是不是？但是基本上我们要注意，你就是说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个工具就是什么？就是对的工具，对不对？你用手这个按铁钉，按不，你没有办法，很辛苦。你要拿手铁锤啊，锵下去就好了。一下就是工具嘛，工具解决这个问题嘛，是不是？你看不到啊，我看不到你的心啊，有那个什么，现在是什么？不好是什么？今天看到你的心脏有没有毛病？以前说这个肺病什么病？胰脏有没有肺病？因为它是个工具嘛，所以工具解决问题。所以邓小平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他讲到什么？他已经修正了，他已经在走资本主义的路线了。那现在是走得更厉害了哈。所以他们的天堂在哪里？天堂不是在彼岸，我们的天堂在哪里？在彼岸。但是他们说天堂在哪里？在此时此地，所以带给了很多的希望。但是不是马上实现？他们要牺牲这一代，完成什么下一代？所以大家勒紧裤子，对不对？能够怎样？火箭上去了。飞弹上去了，还有呢，载人的什么 人造的这个什么这个太空船都上去了，表示他们很强啊。但是现在人慢慢怎样发现呢？我为什么要牺牲我这一代完整的下一代？我这一代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有点批判。所以他们有新旧约，他们有新旧约，我们有新旧约，对不对？他们有新旧约，有啊。列宁的什么？列宁的资本论是旧约啊。这个马克思的资本是旧约，列宁的 commentary 是什么？是他们的新约啊。还有他们的属灵作品啊。我们的属灵作品是很多，对不对？很多属灵作品，他们又是马尾路，打乒乓球先练一下马尾路，增加我的信心，必胜，有没有？我们也有，我们要属灵真的开讲话。我们也会这样子啊，啊，邓小平文集一样啊，还有他们的异端托洛斯基，他们也有异端啊，还有他们的慕道，他们慕道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哦，来参加主日学，对不对？他们也有少年先锋，有红小兵啊，还有共青团啊，共青团。那在台湾是什么？青年救国团，对不对？都一样啊。还有他们呢，终于有洗礼的是什么？成为共产党员，哇，这是全家的骄傲啊！他们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所以有些是共产党员来教我说：“哎，你们洗礼怎么这么简单呢、啊？我们要学共产党员很严格的考试啊，你们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对那个共产党员的背景呢，你不要随便跟他受洗，没有关系的，信就得去，赶快就信了，就把他压下去了。不，他往回看清你，太容易一定有问题。不行，先慕道三个月，真的。洗礼就成为共产党，所以他很骄傲嘛，他们可以这个从小就挂着这个啊这个红领巾，红的，然后也终于成为共产党员。我们家有一个老伯伯，哎呀，他说共产党不要我，因为什么成分不好，他很伤心。我说没关系，共产党拒绝你，耶稣接纳你。还有他们的福音是什么？解放全世界苦难的同胞，被压榨的这个民族，我们也是啊。胸怀世界，胸怀世界，怎么样？胸怀宇宙，解放我、哦、拼命！我们是该死不要命的。你知道那个大陆这些殖民，我是该死不要命的。其实都有什么，都有文革那种影子在它里面，都是啊啊痛。其实你就比较了解他们，还有他们的十字架道路，为国为党牺牲嘛，他们也走十字架道路，所以。他们笑我们基督徒，他们真的敢走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变为一个什么广义的名词？有本书叫《台大人的十字架》嘛，有没有？每个人都有背的十字架，这是你的十字架。他们为党为国可以，也可以牺牲。那他们笑基督徒说，是有两个真的基督徒，一个在是耶稣啊，已经死了；另外一个还没有出生，因为他们还看过有种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可以为着他们的什么，他们的党牺牲生命，我们呢不要说十一奉献都讲不出来，哦，你还什么为党为国牺牲，不要谈了，真的，哦，说得很好听啊，对不对？他们的认罪是什么？彼此批判，是不是学习嘛？批判，所以自我批判，所以你不自我批判，就把你逗你嘛，讲出你的这个罪状了，对不对？十恶不赦。那我们是彼此认罪嘛？还有他们的灵修是什么？我们灵修早上安静等候神。如果你是西安堂，安静等候神。他们是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请示。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总是什么？向神发誓去了结这个案子。他们是什么？向毛主席啊，在毛主席的面前保证我没有说谎，就了结了。毛主席他们的神啊。我记得我一去到西安去，我让电动车司机都挂着这个毛主席的这个像啊，他说还想念毛主席驾驶那种什么，那种平等啊，真的。所以这个过这个西安的这个长安城的这个的路啊，哈，那个石头，石头也不是很平，但是都是石头，是蛮壮。他说，他觉得是可能就全世界最好路就是这一条。然后他们请我吃那个什么疙瘩面，他说是不是希望有钱天天都吃这种面呢、啊？我都不敢讲，我说好，就是这样子。所以那当然你刚刚讲的说啊，他们也有他们的音乐哈啊，这个他们有他们的音乐，这个啊他们的戏剧，这个江青有他的这个戏剧，还有他们的舞蹈，我们跳灵舞，他们有他们跳这个中字舞啊。所以你看那个国内的基督舞，当被圣灵说跳的时候，很像以前那个 很漂亮。对啦，是很漂亮。有时候好像要跳这个中式舞一样，真的，就好像你以前这个跳这个交际舞的人，被圣女跳几回，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那味道。那当然他们不相信来生，他们不相信这个超越，所以他们一定要抓住他们现有的什么权利，因为他们有权就有什么就有钱，所以有59岁证，因为60岁就要退休了嘛，所以59岁怎样不捞白不捞，对不对？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是一个宗教的代替品。好，然后接下来我这张就把这个他的整个稍微把他把他这个想一下哈，根据这一张哦，他说什么？因为这是1967年，对不对？他说这个回教、印度教好像没有这个，其实有啊，其实他没有讲到回教，因为回教有这个问题，这本书讲的回教有这个问题。当然他基本上他的大致的推测是对的，这个危机中的回教，因为回教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因为他们都是全世界什么？贫穷的国家，除了这些的酋长有钱以外，他们都是贫穷的，是这样子。那这个印度教也是一样，印度教也是在发展嘛，所以他也向这个资本主义这个学习，很多很多印度人来这个矽谷嘛，是不是IC 嘛，对不对这个 IC 是最厉害的嘛，就是印度人跟这个 Chinese 嘛，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人嘛，掌握整个矽谷的命运 IC 是这样的那所以回教、印度教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让你们去买另外那本书，你们也要看这个是里面的一个成绩，里面都看，而且在这个我们的第十讲里面会讲到对话远不能是在客观上知道一些别人的东西，你要怎么去跟他们对话，而且是正确的对话。他讲到这个维根斯坦就是讲到这个宗教这个就是这一页，就是这个叫做维根斯坦，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一个近代语义学家linguistics 就是说他是介于哲学介于这个数学介于语言之间而且他本身有非常好的什么所谓他的宗教信仰，他过着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他把他的财产都分给他的什么都给分给他的姐姐，他去做园丁，他去做这个旅馆的这个一个 waiter，但是呢他过着很单纯的生活，但是他是非常有深度的一个哲学家所以我希望我们将来我们神学院出来的不是只有牧会人才，就有一些的可以这个有一些的学者出现然后他讲到这个第三页，他的这个黑格尔的影响讲到这个正缓和然后他就讲到有没有这个 Marxism 就是说还有后面要讲到中国毛泽东他让人融合的中国的东西中国的这个 dialectic 就是说中庸中恕其实中庸中恕不是走中间路线其实中跟中恕跟正缓和的和有点相似，正又缓就是说我现在很简单的讲正跟缓并不是对立的，就是男生跟女生不是矛盾的概念，只是相反的概念，男生女生可以什么结婚生孩子，对不对？所以正缓和是这样，所以有正的，有它的对立，有它的缓，但是不是矛盾矛盾就是说男生的矛盾是什么？不是女生，是非男生，但是女生不是男生的矛盾，是一个相反，所以相反的东西可以结合，就好像你从这个地方看，我极左跟极右可以合在一起，可以什么？可以 compromise 所以他这样子一直演化。所以其实中庸之道也是一样，从极端从这个极左到这个极右所以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你可以走什么？走中间路线嘛。所以这个李登辉那时候挺这个马英九说什么新台湾人嘛，对不对？现在有新台湾人是这样子所以宪法一直要修嘛但是中国严格来讲没有真正的所谓的那个真正的完全抽象的形上学， 所以中国人喜欢什么？喜欢具体的东西。好，然后接下去他讲这个第四页哈，他讲到这个毛泽东把这个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历史的观点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一直有三反五反文革。为什么？因为这是整个共产主义的这个必然性啊。但是以后呢，到邓小平又把它修正哈，好，是这样子。还有他这边讲的这个四个这个一个是 enlightenment 哈，是所谓的这个启蒙主义，就是说人的理性开始发展。以前说只要信不要怀疑，不，现在我要知道我在信什么。你上神学是不是知道你要信什么？你们上系统神学是不是知道你在信什么？一个是你信，一个是你知道你在信什么，是两回事。一个是你在see，你看；一个是你 look， you know， 你知道你在看，就是 look。加油！你现在知道你在上课，跟你刚刚在上课不一样。你在上课是很自然的嘛，这是第一意。第二意是什么？你现在反省，我现在知道我在上课。你现在反省一下，你知道你在上课对不对？你现在知道你在上课。你知道你在上课，好。那刚刚你在看我，对不对？好，现在说我知道我现在在看苏老师，看看我是苏老师哦，不是王老师，不是王院长，这叫 look。而且是你可以有目的的看，那个很不一样啊。所以这是人的什么？人的反省，人的自觉啊，是这样子。所以理性主义是说你要知道你在信，信是一回事，而且你要知道你在信什么。那我们上宗教比较也是一样，你不但知道你在信什么，你也知道人家在信什么。如果有一个人是一个佛教徒，他都不认识基督教，然后他一直在批判基督教，你说你根本都不懂我们嘛，对不对？是不是？那相反的，你根本都不讲你在信什么，一直在批判他，一样嘛。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真的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说你们很独断嘛，对不对？这是 enlightenment， 就是说启蒙主义啊。然后第二是什么？浪漫主义 ，romanticism。浪漫主义是什么？说你的理论都是什么？都是苍白的，所以他以。最活泼的、最生动的是什么？是那个生命，以浮士德为代表。德国的一个文学家叫做歌德，有没有？歌德，他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有没有？少年维特为什么会烦恼？因为他爱上了一个什么？他爱上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是他什么？是他最好的朋友的什么？的女朋友。你不能夺人之女友啊，所以他少年维特的烦恼，所以他就去什么，很伤心嘛。有人就去自杀，如果他自杀穿着红色的衣服，黄色衣服大家就跟着他穿黄色的衣服自杀嘛。所以那个香港那个影星叫什么？国伦啊，张国伦，他跳楼的时候讲，很多人是跟着他跳，有这种什么自杀症候群，有一种跟着是这样。所以浪漫主义强调是什么？浪漫主义强调不是人的理性，是强调人的什么？人自然的抒发，所以他讲到像这农夫啊，很自然的抒发他的情感，他强调人的情感。所以歌德他在晚年的时候写什么？歌德他晚年的时候，浮士德嘛，浮士德他宁愿出卖他的什么？出卖他的灵魂，因为他已经老了，但是他老是他有第二春嘛，他要什么？他要夺回他的青春，他宁愿出卖他的灵魂卖给魔鬼，但是他要怎样？他要跟一个完全没有学问的、没有知识的、很单纯一个乡下姑娘结婚。你年轻的时候可能说：“哎呀，我一定要这个有学问啊，上过神学，两个人同走天路。”你到了50岁、60岁，那就都没有什么意思了、啊。一个很单纯的17岁的，他如果爱你，两个人也很好。你知道那个什么？那个昨天报纸有一个什么那个最丑的这个美男子啊， 理查不理查什么 ？Bronson， Charles Bronson， 他两个这个胡子啊，他八十岁的时候哈、啊，他七十几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少他四十几岁的，因为这个人是他以前的太太的最好的朋友，他太太临终以前说，哎、欸，你就跟这个结婚，他跟他，所以1990年他的第一任太太过世以后，他经过了九人家又跟他结婚，因为他很幸福啊。所以你现在观点啊，你跟20年以后的观点又不一样了。你觉得说你一定要这样，到人家说，哎，这个都很单纯的一个人，对不对？一个乡下姑娘，你跟她结婚也很好，叫浪漫主义，回归自然，对不对？游山玩水，我们说什么？你以前是儒家，很重视学问，一世之不是啊，君子之耻辱。嚯、哦，你什么都要懂，我、哦、天天看很多书。到晚年哦，都不用看，像七等生一样。最近七等生他已经65岁了，他把他以前生前记录可以把他的全集印出来，因为他在台北又讲他10年他都不看书了，基隆博蜀赛啊，每天喝喝茶，然后住在这个很小的房间里面，他觉得说这是最好的生活，很自然。所以这个浪漫主义从理性直接到我们的情感。我不是说哪一个人对哈，我不是哪一个思想对，因为每一个思想都隐含了什么？另外一种思想，这个思想的产生是另外一个思想的反动，从极左到极右，你如果看整个人类历史都这样子。然后呢，从什么 idealism 康德到费希特，以后到什么？到黑格尔，因为我们以前太强调用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那康德说什么？理性要自己批判我们的理性，是这个意思哦。理性啊，你能够认识什么？理性啊，你知道人是什么？我们人能够希望什么？所以他到58岁的时候，他写的3本最有名的书是什么？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说，嘉荣，就是说，我们要反省自己的信仰，就是说。我能够认识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很自大，以为说我们能够认识神啊。我的理性能够认识什么？可以不可以？哎，你要小心回答。不可以哦，真的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要很小心哦。你如果说我的理性绝对不可以，那你就跟康德一样了，所以很小心。你就别管什么理性的怀疑主义者。那如果先不懂，你为什么要跟他传福音？听听讲讲讲讲，你怎么讲人家都听不懂啊？我现在就是说，康德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很重要，理性自己要来批判自己的理性，我们能够认识什么？这叫他的知识论。请问这是什么？或你有这个知识吧？这是什么？这是书好。那请问这是什么书？
我们看
的书不是啦，这本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好，你为什么知道呢？是经由你的什么？经由你的感官，对不对？然后你的感官不是你的感官而已哦，你经由感官后，你还加以综合，加以判断。你说这是书，这不是玩具，这不是一把刀子，对不对？因为你有书的概念。这也是一本书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本书跟这本书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叫做书，因为你有书的概念，很厉害哦。所以不只是说你看的，如果一只猴子在这，我说这是什么？他没有办法什么，有他的这个感官的直觉去掌握一个概念，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再讲深一点，不是再讲深一点，我们讲爱情好了。爱你看得到吗？我们人人都在追求爱，人人都在享受爱，小的人都在付出爱，但爱是什么？爱情1公斤多少钱？我们在这边讨论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意义？你知道我讲的话有没有一点意思？有嘛？但是猴子哈，你不知道在讲什么，爱情。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康德他的伟大的贡献是什么？他用他的理性来批判我们自己能够认识什么，所以他说对上帝来讲， 我们的理性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握上帝的概念。这样清楚吗？你说啊，上帝是无限的，请问你的无限是不是真的无限？绝对不是无限，你想的无限还是有限，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上帝的无限是你的，你所想象的无限，加上田妈妈你想的无限，加上你的无限，我们十四个人是加无限，还要什么？还要无限。所以永远是比你的无限加上全世界所有世界的记录加起来无限还要无限，所以上帝永远有他的超越性。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所以他在理性上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那问题就来了，因为这跟整个1700多年传统都不一样，所以他的书被列为什么禁书，不能看啊，你一看你就被怀疑主义者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若不晓得，我就给你看，你就完了。不过现在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又超越康德了，因为康德他除了写理性批判以外，就是说我的理性能够认识什么以外，他还写了什么判断力的批判，还有他的什么实践理性批判，有这样的实践，就是说虽然上帝我不能了解，到底灵魂存在不存在我不能了解，但是我的理性不能了解，但是基于我的什么，我的道德良心，我的道德良心他说什么，他发现了两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一个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良心，你有没有良心？不管性质那些他都有良心，你要天良啊，你要天良啊，对不对？举多三寸有神明啊，人类者听天看，连陈水扁都会讲这种话，人在做天在看嘛，要天良啊，是不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天良？你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良心？因为是天命下，天道下贯嘛，是天道下贯成为人道嘛，是不是？你有人有人的良，对不对？他是有天来的嘛，是不是？所以他由此肯定什么？由人的道德良心肯定有一个超越的标准，他说这就是上帝。第二，晚上出去的是像亚伯一样看到天空什么闪烁的星星，这是客观的存在，这是超越。所以他不是用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是用人的实践理性，就是人的什么道德去肯定上帝的存在。但肯定不是证明哦，就好像你不能统计大陆的基督徒，你只能够估计大陆有多少基督徒，不是统计，是估计。我估计啊，这个人大概今天晚上会来了，因为礼拜四哈、啊，宗教哲学啊，这个比较宗教要考试，他一定会七点来、啊，这是你的估计啊，但是你不能统计啊，统计他以前会来，现在就来，这不一定了、啊，哎，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统计说苏老师这个礼拜四100%会来，不一定了、啊。可能已经这个盟主统招了，是啊，是不是？这个比例可能是1%，但是有存在的可能性嘛，是不是？好，最后康德他更厉害的是什么？他有那个意志，讲到人的意志，就是说我可以希望什么？我们都希望什么？永生。我追求什么？追求一切美好的事物，真、善、美。我要追求真的，真的。什么叫真的？这是什么颜色？白色。我希望我所知道的是真的是真的，而不是看的是真的。但是他就来批判这个。你们的电灯那开关在哪里？好啊，等一下哈、哦，你这样再管，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对不对？你看到我的脸的脸色叫，就是，好，那电灯把它关掉。你现在看到我的脸色是什么？不太一样，对不对？如果全世界没有爱迪生，啊，对，电把关起来，没有爱迪生啊，没有爱迪生啊，也没有发明电灯啊，而且太阳都没有出来，所以你一定会认我的颜色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 所以并不是我的脸色是你要打开是这样，而是因为外在的条件使你认为我的脸是这样，有没有道理？如果我们眉眼生下都是色嘛，你开出去很方便的，因为都是我没有闯红灯啊，我的开车像救护车一样，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红灯的概念，跟这个跟绿灯的概念嘛，因为你是色嘛，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不是色嘛，那个很惨，那一个人一定是有问题。其实那个人是色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都说他有问题嘛，是不是？这样你们你可以了解吗？好，我讲到这条就好了，不要再讲下去，不要下去不能讲共产主义了。我现在讲是 idealism 哈，我也谢谢这个张广把这个提出来。所以从那个理性主义 enlightenment 到了浪漫主义，到了又回到了康德。但是我知道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思想影响到另外一个思想，所以在英国有一个反弹，英国的反弹是什么？是这个经验论，包括那个伯克莱大学啊，伯克利是属于经验论的，你知道？Hume 是到最后已经很极端了哈。Hume 他都怀疑他自己的存在，你要打一个巴掌，有存在不？他也是怀疑到底痛是我的痛还是假的痛？因为你做梦的时候也是很真实啊，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真的不真实，很真实。一醒了，原来是什么？是不是好？那这个不用讲。那最后啊，这个达尔文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哲学论了，他是一个比较粗糙的什么？它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假说，但是我们会把它当作一个理论，甚至有人把它当作真理，这三个是不一样的哈。Hypothesis 跟 theory 跟 truth 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把它跳级了，它只是一个还没有证实的一个假说而已，但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理论，甚至有人把它当作一个真理，所以现在就受到很多的批判。好，那是我们不管，其实他这个其实课本都没有写下那加上，所以我今天也不是故意要讲的，是他引起的。啊，这个不要考了。好，然后他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哈，这个几点哈 irrelevant， 他说作者对他对作者的批判再加以批判，这个是很好哈，是这样。因为他讲的几点就是说。他说第一点，共产主义他预测共产主义他会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产生，那结果没有嘛？因为什么？因为共产主义他有三个要点，一个是什么？英国的经济，一个是什么？法国的社会思想，第三是德国的哲学，这是他三个思想嘛。马克思他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他埋在那个地方读书。所以如果以后你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去参观的时候，就要看马克思坐在这个地方，他是采英国的这个经济理论，还有德国的思想是谁？刚刚讲过的，黑，想到黑就好了嘛，黑格尔嘛，还有呢，法国的什么社会思想？但是呢，这三个所谓的英国、法国、德国这个高度工业的国家有没有实现？没有接到共产主义啊。导致在什么？苏联啊，在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有这个地方去讲他了，对，但是他并不他，但是张某的意思是说他没有预测到，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啊，但是他只是这样讲。还有第二点，他预测什么？预测这个 capitalism， 就是说资本主义他会崩溃，但资本主义有没有崩溃？资本主义没有崩溃，反而共产主义在开始实现什么？资本主义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有它的转化，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是无关紧要的哈。不过他只是说预测这个，他这个预测哈，这个不准而已了哈。然后讲到这个，他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过分简单的社会理论。他说过分的简单跟复杂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哈。不过我们就是说他原来是这样子哈，所以现在有什么新马克思主义？那台湾有一个以前立委叫冯富祥啊，他是写新马克思主义的啊，还有这个新马克思主义啊，基本上基督教有真耶稣，也有真耶稣教会，有真耶稣教会，那这我们不管哈、啊，所以 他们自己也会有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异化啊，异化，还有自己的这个更加的细腻的这个解说啊。然后第四，他说马克思他不晓得什么，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会成为什么福利国哈、啊，所以这个台湾也有什么台湾民进党很多的支派，对不对？你知道也有这个福利国连线哈、啊，也有这个新潮流嘛，哎，对对，这个有很多的支线哈、啊，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马克思认为说是一个什么两个对立，不是啊，现在工人跟雇主啊。资方已经没有那样的对，为什么？每一个雇主啊，都给他什么 IPO 嘛，对不对？有 stock option 嘛，对不对？我也是什么这个公司的一份子啊，对不对？你占51%，其他49%都是别人的，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吃掉，是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多多少少，我们都是什么小资本主义者啊，都是小富婆，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而且怎样，他们会提供什么社会救济 Social Security 对不对 Medicare 对不对，是这样子啊，所以你无形中享受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处嘛，是这样子啊。所以他预设有冲突，但是没有嘛哈、啊、他但是这个张广他很欣赏他这一点，他说人是一个什么人是自然天然是好的哈、啊、但是张广说其实基督教说人是一个什么人是有罪的，这一点我们也要注意。基督教有时候过分强调，不是基督教，就是说，不是说传统的过分强调人的罪性。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啊，多么的奇妙啊，是不是？人也有他什么？人也有分享神的创造一部分，所以能够创造一些的美善出来。所以在人里面，一方面有那个堕落的本性，但是也很高贵的什么？高贵的神性。其实人都是神人两心。所以一念为善就是菩萨，一念为恶就堕入什么？就堕入地狱。所以有时候你今天是圣徒啊，活力活力，每一个人都很圣洁，可能睡两就打架了，是不是？所以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嘛。所以这两方面要平衡。因为不要太贬低自己，因为呢，你贬低自己就是贬低创造你的神，就是，就好像你哥哥不能常常骂弟弟，这个没有用的，爸爸是你什么意思？那是我生的人，是不是？所以不要叫你的孩子说话，我小鬼啊！我说不要这样叫你的孩子小鬼，那你是什么鬼？那小鬼是谁生的？那个老鬼生的。所以有一个这个幼稚园老师看这孩子哦小妖精啊好漂亮啊，你穿得好漂亮。有一天这个孩子看到老师穿得很漂亮，就这个老妖精穿得好漂亮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哈、哦，人是按照神的肖像造，虽然人有堕落，但是堕落是个完全的堕落。像加尔文哈、哦，加尔文他说人完全的堕落，但是现在相信加尔文五点的哈、哦、不多了啊、哦，你们都学过了嘛，有三点加有一点加尔文的哈。哦啊，那没有关系，啊，脱离对，脱离啊，好，然后这个工人无祖国，这是另外的哈、啊。然后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稍微讲一下哈、啊。我想这样讲下去可能会讲不完，我还是赶快。我们看我这一张好了啊，我们的讲义哈、啊，讲义有没有？讲义这一张对不对哈、啊？接下去就说啊，我想啊，前面我已经看了哈、啊，那个影响他思想的总共有四个部分，第一个是什么？新约圣经有没有？有没有？第二段，第一个是新约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房屋公用，对不对？房屋公用嘛，是不是？所以是从这个地方来的。第二是什么？黑格的辩证法，政论反论，但是他把绝对唯心变为绝对唯。第三是经济学的批判法，就是说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乃是获取这些基本需要的方法。所以生长的方式决定社会政治精神啊过程的普遍性质。 然后第四，以阶级斗争来解释全部的历史，所以他说直到今天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这讲就是把我们课本把它浓缩起来，然后再导数第四行，生产工具为人民大众所共有，从那个时候起人民必活在永远的福乐中，这是历史必然的终结。所以他们带着信心嘛，他们写共产主义万岁嘛，无产阶级革命万岁，他们决定这样相信的，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导数第一行，第六页导数第一行，阶级斗争永远是马克思福音的基石，他坚持阶级斗争的原理，就如同狂热的先知珍视自己所得的特殊启示一样。任何的同工或是任何的同志，若不全部接受这个福音或充当这个福音的内容，就必遭驱逐或是遭严厉的批判。所以斗争是最重要的，你不能妥协的。所以他们一直要斗，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一部分嘛。他不这样说，他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好，然后第七页啊，这个翻过来，翻过来啊。这个马克思深信革命之后要多发生高度工业，但是确实没有哈，在苏联，而是靠列宁的什么毒辣残忍的积极猛进的意志才实行哈，在1917年啊，所以这个年代你们要注意实业革命啊。第二，他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可以是有伸缩性嘛哈。然后第三，他是过分的社会理论哈。那其实在这个苏联有那种自给自己的自耕农。他们没有压迫别人，也没有被别人压迫，但是呢，很可惜，斯大林把这些人怎样消除的是非常可惜，所以根本有这种，他没有归类到的这些人嘛，他不是什么被压迫的，但是他也不是压迫，他不是地主，他也不是佃农，他是自耕农，然后第四，他没有料到这个所谓这个福利国家，和像我就讲的台湾从工地放领375，简直根植有其田嘛，所以整个革命都是要处理土地问题，因为土地是最重要的，因为土地不能增加嘛，所以卖房地产的永远是赚钱的，是这样子。长期来讲啊，长期啊，你这也是这样子。但现在每一个人都是，然后第五，过分神话，因为他说清洁无罪的无产阶级，所以苗红根正是什么无产阶级。但是呢，你从大陆出来的就说，哎呀，我出生不好，出生不好是什么？因为在台湾说出生太好了，但是我出生不好，因为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爸爸是有钱的医生。你爸爸是这个地主，叫做出身不好，出身好是什么？对贫穷的无产阶级，而且无产是没有罪的。其实不是啊，很多有钱的也是什么很善良，有一些没有钱的也是很什么很恶霸嘛，对不对？因为他忘记了人的罪性都是一样的，有钱的罪也有没有钱的罪，不是说你没有钱就没有罪啊，是不是？所以造反有理吗？先乱造反嘛。然后呢，过分的神话，他说到了有一天怎样，这个经济情况改变啊，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怎样，就各取所需，对不对？太阳起来我们就去耕田，然后回来的话我们就来休息，叫人民公社，好不好？人民公发现到怎样，人民公社的出产很少，但是吃几饭的大家都很会吃，因为人的私心嘛。所以邓小平说什么，你一块私地，你可以有私有财产，有私有土地，发现他奇怪，那个私有土地种起来那个生产量特别多，那人的私心嘛，对不对？就好像那个椅子，公共椅子都是乱七八糟，你家椅子都擦得很干净一样。他工人无祖国，那这个根本不用讲。其实祖国还是重要的，因为国家是什么？无论是苏联也好，是中共也好，他都负责整个调控。无论是整个经济，整个生产，这个非常重要的。好，然后这边讲到这共产主义的贡献，它是有贡献。第一是什么？思想行动间的改变，它是讲 传统的哲学，希腊哲学是为主，不是为己，是为主哈。以冷静的态度来理解这个世界，他要来解释这个世界。传统哲学是来解释这个世界，但是呢，共产主义的哲学是什么？相反，他是什么？他是要改变世界。我不是来解释世界啊，我不是来解释这个女人，我是要什么？我要来改造她。我不是来解释这个世界是唯心的，是唯物的，我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他讲什么？讲行动，行动，所以热血沸腾。你看从小就，就你看那小孩子开始那个上幼稚园，就在拿这个枪在这个打击魔鬼，就好像我们从小在讲属灵征战一样。真的，但是很可怕的。你看从小就不爱父母，只爱毛泽东。所以马克思说，哲学不要了解世界，改变世界哈。所以这个对基督教信仰，我们基督教信仰不只是理解，而是有行动。当然圣经里面不是叫我们，你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嘛。但是你读了他的以后，将会刺激我们，对不对？好，然后马克思他说使教会自己良心，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了。其实，在工业革命这些劳工阶级受到压榨的时候，也是有牧师们在1830到1850年之间怎样？有一些的牧师挺身而出去什么去帮助这些的劳工，然后教会其实在这雅各书里讲得很清楚，你不要啊看到有钱的就请他上桌，看到没有钱的你就把他放在一边了，这讲得很清楚，你要帮助穷人嘛，对不对？但是呢，基督徒真的没有像马克思看的，因为教会是以个别的立场去帮助人，但马克思是要改变整个的结构，那个不一样，改变结构跟个别的帮助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希特勒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引起问题。你要让希特勒就像疯子一样，烧死很多人，然后牧师都去做追思礼拜，死一个追思被背个，你为什么不派人把希特勒打死？所以暗杀可以不可以？这是一个基督教伦理学的问题，我不讨论哦，这个很深的问题。不然的话，你都要做追思礼拜，你要把这个凶手打死啊！他都在换瓦斯嘛，然后你这个昏倒的为他他要安慰他没有用，你要把这个门就关起来。所以在政治上都有暗杀，所以基督徒认为说革命好像是全世界最坏的事一样，但是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必须的，也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历史，教会常常怎样找到机会，都以什么都以这个都教会都找到机会跟统治阶层合作，有没有？在君士坦丁国教，还有呢18世纪的这个教会英国国教跟这个法国天主教其实都是一样的腐败，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不对？英国的国王就是要结婚嘛，所以呢他就不要成为天主教徒了嘛。那第四，基督教国家主导的殖民主义，有没有？因为他们是受到什么历史的一个因缘，让他们怎样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因为殖民主义带来什么？带来自然的破坏，贫富不均，就好像日本利用台湾怎样出蔗糖嘛。那美国今天啊，今天你早上喝的咖啡可能是从巴西来的，你的糖可能是南美洲来的，你吃的凤梨可能是夏威夷来的，你喝的那个奶精可能是巴西来的，你做的椅子可能是中国大陆来的，那个藤椅啊，是这样子，从世界各地来嘛。然后你吃的这个苏西啊，可能是这个从这个北海道运过来的。你吃的这个什么那个鱼浆这种苏俄来的，就是这样子啊。你那个化物质可能是这个从这个荷兰的这个菲利普来的，就是这样子、啊。而且你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你去压榨别人嘛，又很节省的劳工嘛，就这样子。然后破坏什么？破坏整个这个大自然的平衡。但是共产主义却对什么人的感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他要人为着他们的理想做什么？做物质跟精神的双重牺牲。所以很多的什么异端怎样？为什么很有吸引力？很多的异端呢，规定年轻人六点就要起床，然后自己去什么？去独立生活，给他愈合的什么人生？你要去卖啊，自力更生，然后战斗，牺牲。然后但是它引起你未来，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这个赫鲁雪夫啊， 他讲到超英赶美，对不对？然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大跃进嘛，都是讲未来未来，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讲到我们的结论，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跟共产主义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但是呢，我们能够从马克思学习什么？谦虚与悔改的态度，因为的确，甚至一个牧师，富尔古的牧师说什么？如果你关心受压制的人，你要知道，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关心这些受压制的人，与人民在一起。所以那个中南海的党中呢是什么？为人民服务，对不对？天下为公，其实是天下为私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共产党也是人，也有他的不安，也有他的忧虑，也有他的绝望，他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怎样？但是你要什么？很坦白的，不用外交的手腕，然后呢去爱他们。有一天他们发现到，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来找你，你发现到共产党也是人，他也会流眼泪，他也希望你为他祷告，因为他要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人，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依靠他。好，是这样。好，所以我们怎么对话？对话哈，在我们怎么跟他对话？就是说，就个人的重要性。因为共产主义他们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人的责任并不是说你对党有多少的贡献，所以你已经老，你有什么贡献？不，你老你还是有贡献的，因为他们不能，还有他们，所以他们不能解决个体的价值的问题，还有他们对死亡没有办法提供解药。如果人的死亡跟一般的兽、一般的动物死都一样的话，那么做人又有什么特别呢？还有社会责任，你说对党对国家有责任，为什么？为什么社会的责任比我自己更重要？为什么我要牺牲我自己去牺牲，为着党，为着社会牺牲？如果人没有超越的尊贵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第二，我们不能以纯粹的物质来解释这个非常复杂的世界，因为有些人可以放弃这些非常优渥的物质的环境，他可以过着一个很贫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精神在什么支持着他们，还有对爱的解释，基督要强调爱，对不对？然后他是什么？温情主义。所以呢，他可以跟什么夫妻之间划清界限哈，所以他们就离婚嘛。所以张伯立在逃的时候，他太太跟他划分清楚嘛，都划清楚，对不对？甚至谁啊？那个可以跟这个父亲讲断绝关系啊，对不对？林彪嘛，林彪的女儿，所以说还有父母对儿女的施爱，这是温情主义吗？我们说不是，我们认为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很自然的流露。难道我们这些解释比共产党的解释更差吗？我觉得这些是更合理的，是不是？你看田妈妈对先生的爱，对啊，这是真实的啊。我觉得这个爱的是从上帝来的。我们做父母对儿女的爱很奇怪啊。我就是说，奇怪，你当小姐的时候啊很卫生啊，到了有孩子以后，那个儿子啊这个鼻涕擤不出来，你会去跟他擤鼻涕，我这个用嘴巴去把他的鼻涕吸出来。对啊，你都不觉得脏。你现在啊以后你就会做了，我告诉你。这是从上帝来的。而且还闻他的屁股，哇、哦、这个赶快尿尿出来，赶快大出来啊。很臭啊，你以前都不敢碰的，现在都可以碰啊，真的啊。这是从上帝来的。还有人是可以自我超越的，就是说人是有限的存有，但是我们对永远有一个吸取，叫什么？对永恒的境界。人可以站在自己的上面叫自我超越，站在自己的外面来观察自己，所以人是自己的审判官。所以我们向往有一个在自己之上的自由之境。所以我们相信世界，我们相信历史是有意义的，而且有一天怎样，有一个审判历史的一个终结者，终结的不是阿诺，是上帝。所以张学良说什么？还有一本历史做最后的审判。 所以他都没有讲话。好，最后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必须依靠圣经的教导，将物质跟灵性紧密的结合，道成肉身。因为共产主义讲一讲物质嘛，所以我们跟他挑战，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重心，但是耶稣怎样从死里怎样复活，然后复活的身体可以被释放，可以啊，对不对？我们在羔羊的福音跟他一样。还有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说这是我的身体，对不对？这是我的血，都是物质啊。所以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没有物质的世界，这是很虚幻的。所以我们要道成肉身，也要肉身成道。所以我们跟共产主义者对话的时候，要强调什么？耶稣基督他的什么道成肉身，还有他的复活。请你们正视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你要存着谦卑的态度。我们不要太属灵了，以致超绝。我们可以超越，但是不要超绝。我们要像道教一样，有一根线永远绑着，虽然我们是在上面在飘。要想念，不要思念地下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但是怎样，你发现到你时候到了，你还知道下课，时候到了你还去睡觉，你也能够欣赏美好的咖啡，你也可以欣赏美好的什么风景，你很自然，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重视什么灵命跟物质的结合，这样就可以跟人对话。好，先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下个礼拜我们几乎就考共产主义，还要考什么？考那个啊，实存主义，好不好？哈、啊，这不是要刁难你们，因为我是用心良苦，让你们学习多一点啊。不然以后如果你出去啊，这个答不出来啊，你说谁教的？说这个苏老师教的。